就我们现在环境来讲，可能也跟耶稣钉十字架状况有点像。圣经所记载的这七言呢，有可能这三言是在日头变黑之前讲的，那么后面的四言呢是日头变黑之后讲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许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讲第三节的时候，正是中午的时间哈。不过这个只是一个推测哈。要说明一下这个话，耶稣讲的话哈，耶稣在讲的这第三句话，实在不好听。他不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是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下面这句话是看，对那个门徒说，没有说儿子哈，就说看你的母亲。这两句话一般的解释就是耶稣的不是托孤了，是托母了啊，就是把母亲托给自己的门徒。那我们也看到后来这个门徒是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就是这样一个照顾。这样的了解很好，因为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永远的救恩，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永远的救恩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到世界上的事。只是像我们上一堂所讲的，世界上的事包括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单身，或者我们的事业工作，不管是哪一件事，我们都求神让我们能够在其中能够欢喜快乐，有的时候是痛苦，也让我们能够忍受等候。但是我们如果要在这个世上活得好，我们必须信靠神，耶稣必须是我们的主。整个的救恩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完全顺服相信上帝之下能够成就的。我们刚才也讲到，包括你已经到最危机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越早信越好，但是总不会太晚，总不，你只要有机会，甚至你到最后的阶段了，你愿意信主，今天你仍然在乐园里，今天你仍然在，我们并不知道耶稣跟那个强盗后来是立刻在乐园是什么意思，这包括有一些争议啊，使徒信经讲他是降在阴间里面，降了三天吗？他在那里三天干嘛？三日三夜干嘛？马丁路德说他在阴间夸胜，加尔文说他这个只是在表达他是真的死了。到底他在哪里？我们知道他身体在坟墓里，灵魂在哪里？是在天父的手里，那是正确的。他是跟这个强盗一起在乐园里，那也必定是正确的。那在彼得前书后书里面有讲，他好像借着这灵去传福音，那怎么解释？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就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死了到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是在跟主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那至于这种状况是什么，我们不必多了解，你多多的想到现在我们信耶稣，包括此时此刻，也包括我们年轻年少年老，我们信主的任何一个时候，接近死亡或者接近怀孕生产，不管是幸福快乐或悲惨艰难的事，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都跟主同在，而且是在乐园里。但这并不减少我们在世上会碰到的艰难和需要的爱心和智慧。好，现在在讲完那一句话，也不知道隔了多久，他就跟看到了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我是玛利亚，我实在是不太喜欢这种写法，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比较好的写法，或者比较喜欢看到是耶稣见他所爱的母亲和那门徒。怎么对自己母亲不讲爱，对那门徒讲他所爱的呢？我也不知道圣经在圣灵感动人在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预见了天主教会有一个不当的做法，就是太过高举玛利亚。也许我们基督教也有不当的做法，就是太贬低玛利亚，就是也许我们也太忽略了，因为圣经对他也有很多的称赞。 不知道是不是最起码是有太高举他的现象，以至于先就有这预防，虽然对天主教好像没有打成那个预防针了，就是耶稣啊，我现在想一想，对他的父母都不大客气，尤其对玛利亚。那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些，或者西方人我也看到这样不敬的方式呢，他们都想办法想把它变得恭敬一点哈。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四节，就耶稣对玛利亚讲话称呼就这两次，一次在十字架上，一次那里就是迦南的婚宴上。耶稣对他的妈妈，圣经的记载没有称他过妈妈过，也没有称过母亲大人，都没有，而不大有礼貌，都是妇人，你这个女人。那里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时候也不说妈我好痛啊，也没有，女人看看你的儿子，这什么意思？看我多辛苦，你来救一救吗？你叫一个妈妈看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大苦，我觉得这很难的，不想看的。我也不知道他在看到他的母亲的时候，是不是玛利亚正低着头正在哭，就是合理的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各位，我们要根据圣经来想，你不要用一般的人的想法。任何事情，不管是耶稣跟玛利亚之间，或者是我们跟上帝，任何的事，一草一木，显微镜，天文望远镜，我们看人、看事、看选举、看政治、看什么事，都要先从对上帝的信心、基督为主来看。那我们通常都把那看的放在最后面，先看。各位，现在我要你看的是什么？现在你要看的是什么？现在我跟你讲，我在看的是什么？我在看的是楼下桌子上面摆的，等一下中午的饭是什么？我想到是吃嘛，这也不是罪恶。我只是在说，我们有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也是上帝造，是好的，但是有堕落成分，那就很需要随时随地依靠上帝来做事了。随时随地要依靠上帝，包括人际的关系。啊，其实这一堂跟上一堂有很密切的关系。耶稣两次称玛利亚都是妇人，并不是耶稣在提倡不孝，耶稣是要我们注意，包括玛利亚了，跟耶稣的关系是何等密切。这个宇宙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受造物的关系跟耶稣比玛利亚更近。各位说的重一点啊，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讲，只是很多不了解教会历史的不了解哈，改教家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讲，就是玛利亚有一个特权的，或者一个特别的责任。说起来你不要吓得一跳，玛利亚怀了上帝，生了上帝，养了上帝。就是正统的教会是这样称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哎，就我们异端会说啊，这是太过分了，称她为耶稣之母可以，称她为基督之母可以，可是正统教会特别强调她是上帝之母。当然那个意思不是玛利亚是玛利亚把上帝生出来了，而是玛利亚所怀所生所养，包括所乳养的的确是上帝。你说玛利亚所生所怀所养的是基督，那个可以，那也正确，我们也觉得安全，但是那个不足以抵挡异端。异端常常会说玛利亚所怀所生所养的那个不是上帝，比上帝小一点，或者说玛利亚没有怀没有生没有养，那么就有其他各种异端，这我们不去提了。正统的教会很强调那个弱小的婴儿，那个胎儿，凡是跟我们一样的有完全的人性的也是上帝。所以有一个女人不是喊吗？我们中文也没有直接翻出来，就是我们中文翻怀你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就像玛利亚有福。其实原文不是这样讲，原文讲得很露骨，不好意思我就讲了， 他是原文是讲怀你的子宫和乳你的乳房有福了。有福在哪里？玛利亚的子宫养过怀过上帝，乳房有什么福气？吸那个乳房的是上帝，就是讲得很重。耶稣也承认，不过耶稣说还不如听他的道就遵行的有福，也就是我们比玛利亚还可以更有福。但这里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天使，没有一个圣徒曾经怀过上帝，他的子宫，他的脐带供养的养分是让那个上帝的肉身长成。哇，这是很多异端说玛利亚没有做这个事，只是一个虚幻的，没有正统的说是玛利亚的乳房也真的喂过上帝，使那个上帝成长。但圣经要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道成肉身和上帝的恩典，借着这些受造物，包括玛利亚的乳汁，她的脐带，包括她对耶稣的喂养，这些都是真实的。包括教导耶稣有个完全的人性，你不可以忽略这个，你忽略这个跟忽略耶稣的神性一样，是说的严重一点是下地狱，没有真的得救。但我们现在不要讲的那么刺激啊，我们只是在讲耶稣为什么两次称他是妇人，就是耶稣要我们知道一件事。一方面圣经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这个永恒的上帝，超越时空的无限的永恒的上帝，也的确时时刻刻介入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是高高在天上然后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一点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体会。这一点我要称赞灵恩派了，灵恩派常常呼求神在我们罪恶的世界介入这个罪恶世界，医病赶鬼等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上帝在这个世界工作。只是我们会说不管神医病不医病，赶鬼不赶鬼，他都是我的主，不管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我都信靠他，而且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继续信靠他。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建立在信心上，也就是建立在对神的话语的接纳，也就是在依靠圣灵来做事。信心就是跟两个不能分开的，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灵。信心绝对不是离开了神的话，神的灵只是我们自我的幻想。哦，我希望有一个大房子，这个有就有，那个就叫信心。不是，那可以是野心，那可以是欲望。信心是必须建立在上帝话上。你可以求大房子，你可以求漂亮，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今生得百倍，所以你这样求。但是这样求的结果，这样求的基础是始终把它当主，始终知道你是不配的。耶稣对玛利亚都要这样要求，玛利亚养过耶稣，乳过耶稣，教过耶稣，但是上帝的福气要临到玛利亚，他也一样要信心。信心就是什么？听神的话。如果不听神的话，即使他养过耶稣，那也不过是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妇人而已。所以我们没有圣物崇拜。各位这样讲起来，你们应该很容易希望能够很能够听得懂。各位，耶稣睡的床，耶稣吃用过的，没有筷子吧啊，耶稣用过的一切东西，甚至钉耶稣的十字架和木头，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崇拜的地方。天主教有啊，圣物崇拜啊，马丁路德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都有，我们毫无圣物崇拜。我们不觉得耶稣穿的衣服有什么特别神圣，但是也请各位注意，我们也不否认上帝可以使用这些，而且做很奇妙的事。各位，使徒的影子照在谁身上，谁的病都会好。拿那个使徒的那个手帕毛巾碰到人的身体上面也可以得医治，使徒行传都有记载。我们既然没有这样做，有些教会这样做，所以就是那些我们认为是迷信的啊，包括天主教， 我们也不会，起码我呢不会太反对，因为圣经有这样讲。只是有人说，包括基督教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不是否认上帝曾经这样做，甚至我们可以说上帝如果要再这样做也可以。今天等一下我的影子照在你身上，你马上不是变黑了而是变白一点，那你每个都希望我照一照，那不好了。所以上帝没有让这个神迹太多发生，免得你有圣物崇拜，你免得你有圣人崇拜。但是我们不反对上帝可以用最平凡的人，甚至人的影子来医病。注意这样的事，就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倾向于圣物崇拜或者圣人崇拜。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忽略神可以做这样的事。神甚至可以叫巴兰的驴子讲话，神可以叫比拉多写的东西使那个强盗信耶稣。我们没有因此就说哦，我们就来做这些，我们是信靠神的话，我们是信靠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当然也一定是玛利亚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也承受得了儿子给他这么重的话。但是我们和玛利亚希望都学会了这样的功课。学会功课就是什么？就是一切物质的东西，人间的东西，神都可以使用，但它本身没有什么神圣。所以愿神使用这个教会，愿神使用这些椅子，愿神使用这些影音设备，愿神使这些影音设备更优秀，更 upgrade 更好。但是我们不崇拜这些，但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改良。所以如果你们的教会有更好的音响，更好的冷气，更好的影音设备是好的，但是不要舍本逐末。像很多教会很多人就把教会的这些设备、影音、声光、诗班、敬拜、赞美、牧师，不管是人是物，高举，太高举。但我们也不可以低视他。譬如说今天一个牧师有神学博士好不好？很好。有那些圣经的知识好不好？很好。口才好，很好。有很好的诗班音响好不好？但是不要过了分。什么叫过分？这个我们不能有死板的标准。就像我的学生很喜欢继续去念书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过了分，他太高举那个知识了。当然你也可以高举无知，那是一种自卑感啊，不好。就是我们都希望行得恰当，但我们这一辈子没有绝对恰当的，我们总是因信称义，行为总不够完全。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只是提醒，包括他肉身的母亲，也包括他肉身的父亲。那肉身的父亲约瑟就跟耶稣的肉体的关系就更少了，耶稣身上应该没有任何约瑟的 DNA 的，应该完全没有，他是童女怀孕的嘛。但是约瑟应该也养育过他，也照顾过他，也关心过他，但是不能够因为是他的父亲肉身，甚至连肉身的父亲都不算，名义上的父亲和肉身的母亲那是真实的，我们就特别崇拜玛利亚或者约瑟。任何人间的东西，包括神学知识和我们手上的圣经以及这些东西，都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我们不崇拜，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用得更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8节，那是耶稣另外一次对约瑟和玛利亚的不礼貌的，或者所谓不礼貌的记载。就是那个耶稣在1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就是跟他父母没有在一起有3天之久，后来他的父母来找他，他父母看见他在圣殿里就稀奇，先是稀奇，我也会稀奇，这3天耶稣吃什么，耶稣在哪里睡觉，我都不晓得这3天的不在跟耶稣在地里3日3夜有没有类似的关系。起码我自己在想到说，我们也会问啊，耶稣那3天3夜在哪里啊，他的灵魂在哪里啊，就是他死的这3天3夜。
对了，使徒行经说降在阴间里面，耶稣自己的话是在乐园里，那么耶稣自己的话是他在神的手里，就是我说了我们不能太追究，圣经没有多讲的，没有多解释，我们不能太追究，我们尊重教会历史说降在阴间里，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三天三夜不跟父母在一起，他白天的时候就问那些拉比，问那些文士啊，这些文士给他答案一定也不都正确，过了30减12，过了18年以后，或者是再加3，因为他工作以后3年，就是21年以后，这些人是把他钉死的。但耶稣也问他们问题啊，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钉死他的事上有份的，他们是一起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的。但耶稣也在那问，问到各位，我们今天到5点多钟就下课了，那你们没饭吃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啊，我没饭吃是到染弟兄家去了，我不知道耶稣那时候到哪里去了。那时候圣殿小孩子12岁小孩子爸爸妈妈不在到哪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自由度和安全度和亲切度应该比现在高一点了，所以也许他们照顾耶稣，但是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会担心的，所以他们来找耶稣。这个来找耶稣先是稀奇，这个孩子还在问呢，12岁小孩对圣经这么有兴趣，我是很难想象。各位，你们一天一夜已经吃不消了，不能在家了，今天下午我都知道你们会很吃不消了，你们中午务必要有好的休息。哎，耶稣这3天3夜在干什么？他吃什么？他睡什么？有没有蚊子咬他？他还继续在那里问道，一面问一面答，所以妇人看到，父母看到都很稀奇。但稀奇下面呢，就表达这3天的感觉了。你自己想想，他们应该怎么样？应该一个是担心嘛，这是最强烈的，最强烈的是担心。有没有生气呢？应该有生气，这小孩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乱想呢？也有想，这小孩有没有被诈骗集团带走了？有没有被卖到什么别的地方？各位，我们台湾还不太多这个事，在中国大陆、在西方，包括在荷兰都有这些事啊。小孩被卖会去变成拍色情电影的对象啊，会变成奴工啊，这都有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子英俊可爱的被卖走了。各位姐妹，你们要小心，这里我看姐妹都很危险，因为很漂亮，还开你们玩笑的，也让你们刺激一下醒过来的哈。就是耶稣的父母应该是有担心有害怕，然后我也想到当他们在圣殿里终于看到耶稣的时候，应该跟那个迷羊的比喻很像，他们应该欢喜快乐，终于找到了，3天儿子没看到，现在看到应该很快乐啊。然后玛利亚应该也发一点怨言吧，就跟你儿子3天不见了，终于找到，管他在电玩店或者在教会，找到总是好事嘛，就算在什么色情场所金钱豹也还是找到了嘛。你知道耶稣说，玛利亚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像我们这样行就是留在圣殿居然不跟我们讲一声。看哪，这个看哪，我不知道跟耶稣说的看你的儿子是不是同样一个看哪，你们可以去查一查，我没有去查。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玛利亚和约瑟有担心，有伤心，有紧张，现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快乐，一定也有责备。就耶稣这个不孝子，这个逆子，对不起哈，我只是提醒一下我们平常看圣经不去想的，你应该想一下耶稣怎么讲这种话。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哎，是做爸爸妈妈的，耶稣自己讲的比喻啊，有100只羊有一只不见了，玛利亚和约瑟还没有一个100个儿子，有一个儿不见了，10块钱我看玛利亚也没有10个儿子哦，有一个不见了， 去找你。你还说为什么找我？各位以后把这句话回给牧师，哎呀，某弟兄好久没有来了，找你啊，为什么找我？为什么找我？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说这话，他们不明白。各位，你们恐怕也不太明白，因为我也不明白。就是我不太，我玛利亚是最明白，但也不明白。就她的确知道，她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就怀孕了，她知道这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什么其他生理可以解释的事。各位，童女怀孕现在都可以解释，包括试管婴儿可以造成童女怀孕。我碰到一个姐妹跟我讲，我想是她同学。这个姐妹跟我一样是北师附小的，她说他们班上小学生就有童女怀孕的事。各位，没有什么稀奇，就是他们一个女孩子大概是小学不知道二三年级的时候，肚子就越来越大，后来去检查，那个胎早就死掉了，不是她有什么淫乱，也不是神机，就是她大概是妈妈怀她的时候是有另外一个双胞胎是她姐妹，后来那个不正常长就在这个姐妹的自己的肚子里长，然后就长，一直长到大概小学二三年级，越长越大。那么当然就死掉了，或者不是越长越大就显出来了，就是胎死腹中了。但她的确是个童女，也的确有孕。就是这些生理的事情是有，玛利亚要怎么了解那件事，绝对跟我们刚刚讲的试管婴儿和其他现象都不一样，这是圣灵感应的。但玛利亚能懂多少我不晓得，约瑟能懂多少我也不晓得，其他的人通通就觉得，包括现在不信主人都是，一定是什么玛利亚被什么罗马兵强奸了，怀孕了。 Dan Brown 讲的这些，你要从那些解释都错误了，但是你要从正确的解释，我们又承认有不懂的地方。你也注意一件事，因为这神学上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异端甚至包括天主教都会说耶稣是一个神童，耶稣小时候就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照圣经正典没有，耶稣跟你我一样。各位不要忘记耶稣有人性，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耶稣有完全的人性，跟我们一样。耶稣不是半神半人的人物，耶稣也不是半仙的人物，耶稣也不是一个功力很高的道士，耶稣跟你我一样，所以他的成长跟别人都一样，没有什么神迹奇事，起码圣经没有这样讲。当耶稣说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耶稣从零岁开始一直到三十岁，圣经只有记载他十二岁这件事，其他每一件事应该跟一般人都一样，起码就那个圣殿里的情形，他有很多东西是不懂的，他在问你，那是真的，不是在假装的。我们也说这些问的人答的人过了十八年，过了，在耶稣三十三岁的时候，主要定他罪的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圣殿里的人。但耶稣在那边，为什么？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各位，你知道这句话是侮辱了玛利亚，也侮辱了约瑟。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约瑟应该啪一个耳光，我就是你爸爸。耶稣在说圣殿里有一个人是我爸爸，可能是某个祭司跟玛利亚通奸的，是这个意思吗？最常理应该是这样，你们都没有想过吗？我在圣殿里找我爸爸，我查出来了，原来约瑟不是我爸爸，是圣殿里的某一个牧师，那还得了？我知道你们都马上想到我父就是天父，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相信这种事，天父怎么会让玛利亚怀孕呢？没有人相信这个事。所以耶稣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这句话。 如果我父是天父的话，各位是天父，以色列也知道，我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不必天天在圣殿里啊。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应该也不会相信上帝是真的住在那个圣殿的至圣所里面，那时候约柜早就没有了。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今天以父的事为念，你一直留在教堂吗？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不是照样上班吗？工作吗？以天父的事为念，不必在圣殿里面问问题啊。所以他说过，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们是不明白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本来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了。很多上康姆社课以后，什么都不明白了。原来那么简单的话，有这么复杂的。各位，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用常理来推圣经上的话。你儿子说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然后当着你爸爸，当着爸爸面讲这话，跟在别的地方，那你当然也觉得很奇怪嘛，小孩讲这话什么意思？好，当然我们知道答案，的确这个父是天父，不是什么圣殿里的某个祭司。以父的事为念，的确可能有一个意思，他需要很关心圣殿，但这圣殿绝对不是当时的圣殿，也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各位，耶稣讲过类似的事，如果圣殿值得关心，耶稣现在好像很关心，离开父母三天三夜，在这个地方问关于上帝的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就另外讲了，你们要听我的话。约翰福音应该是第一章，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来问耶稣，不是，是第二章吧，就是耶稣洁净圣殿，你有什么权利洁净圣殿？那应该耶稣的答复，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答复应该也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耶稣答复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耶稣是说，你们把我的父当作贼窝了，不要侮辱我的父的殿。那犹太人就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个事？耶稣说，我有资格做，你们做一件事，你们把这个殿拆掉，我三天就建起来了。当然犹太人就不敢拆了，犹太人说，这个殿有46年才建好，你三天就建好。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话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我们讲这三件事，路加福音的、约翰福音的，还有这里耶稣钉十字架，都跟三日三夜有一点关系。耶稣在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我们信耶稣，进入耶稣的身体，我们圣餐、擘饼都跟主的肢体有亲密的连接，这是对的。但是我也还是要提醒一下，所以我们单单敬畏上帝，我们看重那看不见的上帝，我们看重属灵的事，并不会叫我们忽略地上的事，因为这属灵的主他也进入这个世界，不但进入这个世界，不但用他的肉身来拯救这个世界，而且他对这个世界天父所做的管理也有相当程度的尊重。什么叫相当程度的尊重？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人间的这些事，我刚刚已经讲过，世界、肉体、婚姻关系、工作这些事，我们都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我们都不随便，我们都不会说哦，只有读经祷告或敬拜赞美才是神的事，没有，我们都尊重。我们尊重的理由不是那些东西的本身，不是世界上的本身，而是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上帝要我们在其中。所以你的工作很重要，所以你服侍人像服侍上帝一样，这是以弗所书讲的。包括你服侍的对象是不信主的，是尼布甲尼撒，当时以弗所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这些奴隶服侍的对象大概都是不信耶稣的。保罗在以弗所说，你们服侍人要服侍主一样，所以我们工作要敬业。他们不配，他们并不好，我们也不是说服侍主像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把他们就等于是上帝，那也搞错了，而是把他当作是上帝派来的人。他可能是尼布甲尼撒，他可能做的事是叫你拜偶像，你不能拜偶像， 但是你要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环境，你要怎么做，你可能可以反抗，可能躲避，可能责备，可能辞职，可能为义受逼迫，可能被丢在狮子坑，总之我们在这世上工作，我们的每一个工作都是神圣的，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关系都是神圣的，但是又真正的神圣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中。这就是耶稣跟玛利亚的这个对话所表达出来的。我们跟人间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包括夫妻之间，我跟我太太，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我们一定会死，这个世界也充满了罪恶、邪恶、伤痛，包括牧师的工作都是。但是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在这个邪恶的、堕落的，也是被上帝造、被上帝管、上帝爱的世界，每一件事我们可以因着信心，我们可以过得好，我们信靠上帝可以过得好，包括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我们都希望他们都在主里，但是很多不在主里，很多我们父母不信主，很多时候我们小孩不信主，我们的社会的环境不是信主的环境，甚至我们也有很糟糕的教会，也有很糟糕的牧师师母，也有很糟糕的会友，也有很糟糕的讲员，都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各位，耶稣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包括一方面纳税给该撒，一方面纳税给圣殿，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哦。纳税给该撒是给该撒的，那是对世界的政权的相对的忠心，纳税给圣殿，那个是每个以色列男人要有的丁税，而那个不管是该撒不管是圣殿，这两个力量，世界的力量和教会的力量，后来都联合堕落到一个地步，把耶稣钉死了。但耶稣仍然顺服，相对的顺服，我们需要有。所以愿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尊主为大，但是我们对一切的东西，包括在这里，对父母的孝顺养育，我们有相对的合一之处。这个相对的合一之处，我们再一次只能因信称义，不能给你什么样的律法哈。我们从信仰来讲，我们基督徒把上帝看成最重要，而且我们把跟上帝有关系的也看得很重要。所以圣经上有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三节：“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从单单看这个经文，或者单单看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我们基督徒真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好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跟我们父母好像没关系，我们好像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谁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哦，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甚至从耶稣的有些话来讲，我们真是抵挡世界，反对家庭，我们反好像真的是要进修道院一样。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原文是恨，不是爱我胜过。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甚至在旧约就有这个观念，人要离开父母。甚至在创世纪有这个观念，各位请原谅了，人要离开父母不是翘家，人要离开父母不是拿了钱像浪子一样，人要离开父母也甚至不是与父母为敌，人要离开父母圣经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中国人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人要离开父母是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中国人始终把原生家庭看得最重要，孝顺最重要，圣经不是，圣经是夫妻的关系最重要，旧约新约都这样讲。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在圣经里面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跟神相连，一个是我们独立自主离开原生家庭，跟自己的同侪找到一个对象，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丝毫没有罪恶的成分， 而如果父母不想要小孩子离开他，反而有罪恶的成分。很多孝顺，很多好父母有这个毛病，很多孝顺子女也有这个毛病。圣经是最看不重你的配偶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哦。那么，不过圣经里面就是离开父母讲到两个，一个形容这个世界的罪恶，包括你的原生家庭；一个形容你要有一个新的生活，包括跟你的配偶结合。所以创世纪第十二章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到我指示你要去得为业的地方。今天我们上午这一段其实相当的复杂，就其实每一段都很复杂，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家庭观、婚姻观，都很简单的说，专心敬畏信靠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可以处丰富，可以处卑贱，可以处单身，可以处婚姻，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如果你信靠上帝，你这些关系都可以因为信靠上帝而做得比较好。包括我刚刚讲这么多，包括我们一定有困难的工作环境，困难的老板，困难的上司，困难下属，有的是待业，包括我们可能跟父母或跟儿女处得有困难，这都有的，圣经也都有，也没有因为信耶稣你就不碰到这些问题，你信耶稣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还包括圣经让你看重你的配偶，但是你跟你的配偶也会有冲突，包括可能要离婚的情形。我们都没有说只有在哪一种环境下最好，我们可以处丰富，可以处卑贱，我们可以处单身，我们可以处家庭婚姻。各位，真的最重要的是你好好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婚姻，也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怎么离婚，也不是怎么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现实艰难的环境中你信靠上帝。好，这里的艰难包括玛利亚的艰难，她没有儿子，那么耶稣也提醒她，你是妇人，看你的儿子，一般解释都是只看约翰了，但是我不觉得就一定不能是看我，看你的儿子，包括你儿子，包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什么力气都没有了，什么能力都没有了，自保的自救的能力都没有了，我们还是仰望他。看你的儿子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如果仰望主，我们也在人间找到主给我们借着人间，包括不信主的政府、国家、不好的教会、不好的会友、不好的婚姻、家庭、儿女，我们在这其中，我们仍然能够依赖耶稣而生活。看你儿子，包括看约翰啊，这个其实你们在这个教会都体会到，任何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点教会生活都体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肢体，我们是相爱的，我们是彼此和好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艰难，那么在这种艰难罪恶里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相对的不仅教会生活好，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和家人也是有好。各位不要以为我刚刚讲的那些离开父母或者是专心爱上帝，父母或者亲人的关系就没有了，圣经也有讲，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节，耶稣讲到要孝敬父母，这也是十诫里面的要求，要孝敬父母。如果你说我应该孝敬父母的时间力气都已经做了个儿版，就都在教会里的，耶稣责备这样的。好，我们承认，包括牧师，包括平信徒，我们有为教会的服事而忽略家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但是忽略，有的时候真的要离开，但是这些我还是说我们怎么做，这没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刚刚说人要离开父母，也没有说一定不可以住在一起，尤其现在台北三代同堂恐怕非要如此不可。第一个就是第二代买不起房屋啊，另外就是第三代需要第一代来照顾啊，这些都是可以有弹性的，绝对的是对上帝的信靠，绝对的里面下面有弹性的，我们比较希望弟兄姐妹 多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照顾，就是你能，事实上这个教会我希望都是这样。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教会对年长的关怀常常还胜过自己的儿女，而且如果是儿女里面有信主的，他对年长的关怀常常最多最好。当然我们也承认神有的时候用世人也做得很好，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孝顺工作也做得很好，我们没有不照顾父母，我们没有不看顾我们的儿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能做得好，总是把主放成第一位。但是我们也希望，虽然教会有很多的不理想，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属灵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我们能有好的照顾。这个教会你们已经做得很好，我上次来看到，前一次来看到，这次来还是看到啊，我们有车子接送，我们有关怀，感谢主。我们希望能继续进步，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彼此相顾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你的恩典，我们都看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都看到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求主怜悯恩待我们的家庭、婚姻、单身、工作、待业的生活，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能够得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